上回书说到庞统过江，见着曹操之后，夸曹操能比古代的军事家孙子吴起、司马让居。曹操很高兴，重新摆上酒席，请庞士元先生入座，两个人边饮边聊。在饮酒之间，庞统就问曹操，说你军中有没有良医？因为我看见了你水师大营这些水兵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是不是不服水土啊？这几句话说到曹操的心病上了，曹操正为这件事着急呢。他听庞统一说，就相信庞统有解救的办法。是啊，先生，我的兵士不服水土，不习水战，运船者太多了，打起仗来很难对付，不知先生有没有良策教我？丞相，您这军中兵士呕吐者多吗？先生多呀，而且有呕吐而死的，这是老夫一块心病，心病不除，难以跟周郎决战。先生，请您以计策教我曹操。丞相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对与不对，说出来之后还请丞相斟酌情况自己定夺。先生，您有何良策只管讲来，等破了江东之后，我一定表奏天子，请您在天子驾前为官，您的爵禄会高过我所有的文臣武将。庞士元摆了摆手，丞相，我来面见丞相不是为了高官厚禄，是为了天下万民。丞相，只求您霸业成就之后，赏我庞统一个安定所在，我能够得以存身，以度晚年，心愿足矣。哎呀，庞先生，你真是太谦恭了，但不知什么良策。丞相啊，我这个计策可以让大小水军不生疾病，安安稳稳的打胜仗，请先生快讲。丞相，这大江之中潮生潮落，风浪不息，北方的人马不习惯在船上，受此颠簸，当然要呕吐运船，这样就无法打仗了。丞相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您把这船呢搭配好了，大船跟大船，小船跟小船，也许呢是30条大船连在一起，也许50条小船连在一处，船头船尾用铁环连在一块儿，把船连在一块儿，再在船上搭上木板。您再试试，甭说人呐，就是马在船上都能来回奔跑，这样就不会生病了。这船在江中一走，任凭长江的风浪有多大，这船都不会来回颠簸，兵士不运船，他就不会呕吐了，您就可以直接打到三江口，大胜周瑜的兵将。曹操一听是满脸堆欢，好，妙策妙策。曹操不由得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给庞士元深施一礼，若非先生良谋，我曹操安能大破江东？庞统摆了摆手，丞相，我只不过给您出个主意，但是我见识浅薄，丞相您三思，自裁而定夺。庞统很会说话呀，我给您出这个主意，您可得好好想想，我的见识很浅，您想好了三思之后您再办。这意思，哼，曹操大主意您自个儿拿。曹操是仰天大笑， 马上传下命令，让军中的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，把全部的战船全都连起来。曹操的兵将一听，全都高兴啊，这办法多好啊，这样咱们在船上要跟江东的兵将打仗，就不至于运船呕吐了。所以后来有人称赞庞统，说赤壁鏖兵用火攻，运筹决策尽相同，若非庞统连环计，攻锦安能立大功。庞统一看曹操果然中了自己的连环计，就想借机会赶紧逃走。丞相，庞士元有一件事情禀告丞相。庞先生有话请讲。丞相，我在三江口隐居的时候，听说江东不少的文臣武将都埋怨周瑜呀，他们对周公瑾心怀不满。我想回到三江口之后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劝说东吴的谋士跟战将前来投奔曹丞相，这样周瑜就会孤立无援，周瑜必被丞相所擒。丞相，您要是捉了周瑜，就可以大破东吴，然后再灭刘备，一股可定天下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？曹操一听当然很高兴了，先生，你要能立此大功，我一定让先生位列三公之职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哎呀，丞相，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件事相求，先生有话只管讲来。丞相，您率领百万雄师过江夺取江东，您到了江东之后，我请求丞相您传下命令，千万别让您手下的兵将滥杀百姓，以失民心。先生，你的话是金玉良言，我曹操替天行道，吊民伐罪，怎么能乱杀黎民百姓？曹丞相，我早就听说您北征袁绍之时深得民心，可是这一次丞相您大兵南下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是袁绍强，现在是孙权弱呀，我担心您空口无凭。您虽然有将令传下去，可是您手下的战将跟士卒能不能做到呢？倘若有的人冲到三江，到了江东之后杀人放火，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好办，先生，我可以给你一张榜文，来人呐，笔墨伺候。放厨先生果然是足智多谋啊，要逃走了还得把这破绽堵得严严实实的，一点都不露出来。等一会儿曹操把榜文写好了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砰，把印都盖上了。先生，你拿着老夫的榜文，若是有人敢违抗我的命令，你就把榜文一张，他的首级就得落地。哎呀，多谢丞相。庞统就把这张榜文接过来了。庞统这件事办得十分圆满，他说是怕江东的百姓遇害，先在这儿要了一张曹操的亲笔榜文，其实庞统心里最有数了。庞统知道这一回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有周瑜诸葛亮拥计，曹操是不容易战败东吴的，想打到江东不是轻而易举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庞统还要这张榜文呢？用处大呀，因为现在曹操相信他到东吴去替他游说东吴的文臣武将，我要这张榜文，曹操更信我是真的了，没有任何欺诈。如果说他日后因为他献了连环计，曹操83万人马一败涂地，曹操怀恨在心，必然要加害庞统的全家大小，要加害庞统本人跟他的亲族好友，所以庞统要了曹操这张榜文。 只要有人敢动我庞统全家，我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，我看谁敢动手。这叫庞统未思进先思退。再说这庞统庞士元这心眼也够多的，两国交兵，两军对垒，谁胜谁负啊？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，连营300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后来让诸葛亮借东风，周瑜放火，黄盖这一把火烧得曹操83万人马一败涂地。可当时庞统献连环计的时候，谁能保证曹操准打败仗啊？庞统留着心眼儿呢，倘若一旦曹操得胜了，我有曹操这张榜文，谁活不了，我庞统得活着。庞统到底是智谋之士啊。庞士元献这条连环计成功了，所以庞统要了榜文之后，赶紧起身跟曹操告辞：“丞相，我走之后，请您早一点向三江口进兵，防止妙策让周郎知道了，趁其不备而攻之，必胜无疑。”“好，先生放心，一路顺风。”曹操亲自把庞统送出辕门，这庞统庞士元是大摇大摆的走出辕门，直奔江边。庞统痛快呀，这回献连环计这么顺利，没费多大的力气。时间不大，走到江边看见船了，他刚要迈步上船，突然见身背后有人说话了：“庞统啊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黄盖用苦肉计，看这侠诈降书，你庞统敢过江献连环计，你们就怕烧不死杀不绝曹丞相83万大兵？你们用尽了心机，使出这么多狠毒的手段，瞒得过曹操，可瞒不过我。”把庞统吓坏了，吓得大惊失色，回头一看，哎呀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是哈哈大笑。来的是谁呀？来的正是庞统的好朋友徐庶、徐渊直。庞统一看旁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一抱拳：“渊直，别来无恙，刚才你这几句话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呢。渊直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，这件事要走漏风声，周瑜的一片心血就算完了，整个江东81州的黎民百姓就全葬在你徐庶、徐渊直的手里。”徐庶乐了：“石原呐，你心里想着江东61州的黎民百姓，难道你就没想到此间有83万人马的性命吗？”“渊直，照这样说，你真要破周郎这条妙计。”“哎。”徐庶把头摇了摇：“石原兄，我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想当初刘皇叔待我有知遇之恩，到现在我也没法报答。我当初离开刘皇叔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我虽然到了曹营，我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献一计。现在孔明又在三江口联合周瑜共破曹操，我怎么能做出对不起皇叔、对不起朋友的事呢？再说曹操逼死我娘，这个仇我徐庶不能忘记。可是你们联合一起对付曹操，这件事情太大了。你倒想想，83万人马你们烧死了，我徐庶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你们也烧死我不成吗？”“啊，渊直啊，原来你为这事着急，你多聪明啊！虽然不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，你可料事如神呐。你富有良谋，你自己想个办法可以逃出火海。”“石原兄啊，这时候你可不能夸我跟我开玩笑啊。 你岂不知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吗？我要真有办法逃出火海，我就不追你了。没别的，咱们俩好朋友，怎么着看在朋友的份上，你得给我出条计策让我跑啊。难道你真没主意吗？我告诉你庞士元，你要不给我出主意，我立刻禀报曹丞相。慢着，你扶耳过来。徐庶把耳朵往前一凑，庞统庞士元就告诉徐庶，你怎办怎办怎办怎办。好，庞士元，你走你的告辞，咱们他年相会，后会有期了。庞士元出完主意，徐庶让他走了，庞统上船回归江东，徐庶徐元直往回一转身回归曹营。当徐庶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，就把自己的几个心腹亲随找来了，告诉他们，你们出去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，几个人答应了，就按照徐庶的话办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哎呦，曹营之众可就热闹了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传说什么呀？说西凉太守马腾跟韩遂带着30万大兵攻打河南许都，要抄曹操的后路啊。这个谣言这么一传，传的这叫快呀。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，曹操就知道了。曹操听此报是大吃一惊，因为他大兵南下的时候就担心西凉太守马腾跟韩遂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因为当初汉献帝刘协传过衣带诏书，国舅董承这一撞上有好几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西凉太守马腾。所以这回曹操大兵南下，派人镇守散关监视西凉的马腾韩遂，听见这个消息，曹操能不着急吗？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都请来了。这谋士也听见谣言了，曹操跟谋士一商量，怎么办？有人给曹操出主意撤兵，有人说不行，现在跟周瑜交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而且东吴指日可破，怎么能撤兵啊？可是有的人也说了，如果不撤兵，马腾韩遂真要带领西凉的人马打到河南就坏。曹操跟大家商量，真要派人前去散关打探，来回的时间太长，远水救不了近火呀。就在大家危难的时候，徐庶徐元直站起来了。丞相啊，元直有何话讲？丞相，我蒙丞相收录，至今寸功未立，一直心中不安。今天我想跟曹丞相面前请下一支将令，带领几千人马，星夜够奔散关前去把守隘口。如果马腾不来，我就在散关镇守；如果马腾来了，我立刻派人飞报丞相，丞相派兵去救也不为晚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？徐庶这几句话曹丞相很爱听。曹操一想，这人心是可以感化的，没想到徐庶的铁石心肠竟然被我曹操感化过来了。他要是到了散关，凭他足智多谋，完全可以替我独挡一面。好，元直要去散关镇守监视马腾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你可以带3000人马，由你指挥，我再派臧霸将军作为先锋官，你们立刻起兵，不得迟误。遵令。徐庶连夜收拾，点齐了人马，一声炮响，拔营起寨走了。曹操以为徐庶是为了自己前去镇守散关，其实啊，徐庶是躲这把大火。他不但躲开这火塘，还救了大将臧霸跟这3000兵。这就是凤雏一羽交徐庶，好似游鱼脱钓钩。庞统救了徐庶， 可瞒过了曹操。曹操把徐庶打发走了之后，心里稍微踏实了。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，曹操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步。说散步呢，其实曹操没有心诚散步，是出来巡查巡查马步惊大营跟水师大营。最想看的是那些大船小船连在一块没有，连完了之后兵士在上边怎么样，这连环计能不能管用。曹操骑着逍遥马先看了沿江的汉寨，心中很高兴，然后再看江边水战。他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这些大船小船连在一起，兵士在上边训练起了这份高兴啊。好，曹操抬头一看，只见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浩瀚长江风平浪静。曹操一回身，看见了谋士程昱、程仲德。仲德呀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丞相，今天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。哦，原来是个望日。因为按照咱们中国农历的说法，初一是朔日，十五呢就称为望日。曹操点了点头。仲德呀，今天晚上我要大宴文武百官，饮酒赏月，这酒席跟乐队就摆在中央战船之上。你看如今这船平稳宽阔，正好大会文武。遵命。等到了晚上，天刚一擦黑，圆圆的月亮爬上东山了，照在船上跟白天一样，长江一带月光相映，这江水就好像一条白绸子上下飘动。曹操的水师大营跟马步惊大营灯火齐明，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呀，灯光全着了，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，万盏灯火齐明，就好像满天星斗落在人间。曹操的连环战船一字排开，正当中就是曹操的帅船。在帅船之上，一杆大旗空中飘荡，上边绣着有字汉丞相曹。曹操带着文武官员来到战船之上，在战船的前边，许褚带着500虎贲军，这虎贲军全都是戴着虎头盔，身上穿着虎皮肯尖，勒着虎皮战裙，兜裆拱裤，打着裹腿，穿着洒鞋，这叫精神。虎贲军在左，右边是大将张辽、张文远带着500弓箭手，全都是一色的青缎子军装号坎，这叫漂亮。曹操往当中一坐，左边是文官，右边是武将。曹操吩咐摆上酒宴，满桌子全都是金鼎玉杯、银樽翠盏，那吃的就更丰盛了，除了鸡鸭鱼肉，还有燕窝、鱼翅、全羊、蟒肉、驼峰熊掌。曹操头戴象雕，身穿蟒袍，往当中一坐，曹操心胸开阔。下回再说。